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高兴的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一位老朋友啊，他是来自英国的资深媒体人杨一。欢迎杨一来到，再次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
哎，小袁你好，各位西雅图的听友大家好，是真的是就是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来。
啊，杨一的声音好好听啊。
谢谢谢谢。
你是不是有很多粉丝啊？
应该是有一些吧。
哦，给个数量级多少？
我之前做的那个比较有名的播客节目《忽左忽右》现在在小宇宙平台有100万的 follower。
哇，这么厉害，网红啊。
哎，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对，然后我自己有一些有一个小节目，现在也有5-6万吧。
哇，小节目都有5-6万。我天哪。哎，我们就这么一比，我们变得小屋了。就
没有没有，不敢当不敢当不敢当。你们是你们有电台啊。
对，太牛逼了。那个杨一这次来是参加那个 AJA 这个年会对吧？
对，是。
嗯，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 AJA 的？
其实去年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
哦、
对，亚裔美国记者吧协会。
嗯嗯嗯，
对。
那你这位身在英国的媒体人，为什么会来参加美国记者协会的那个？
对，因为其实几个点吧，因为第一个就是我2023年从离开上海，然后搬到英国之后，其实对我来讲，倒未必说我的媒体是就是媒体这个事情的都是在英国或者在欧洲。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美国一直都是一个媒体市场比较发达的地方。
哦，所以放眼全球。
是，然后、然后还有一个就 AJA 我去年来过一次嘛，然后我觉得第一次来觉得氛围很好。
嗯，
因为很少有看到这种就是说他整个会议的主要的参会者都是这种所谓 Asian 亚裔的，然后里面有很多华裔。
嗯，
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当中有很多的这种熟悉的感觉。然后另外其实每年 AJA 上面也确实有很多是讲中文的，
嗯，
或者是有中国背景的媒体的从业者或者是相关的人士都会在，所以觉得是个每年一次嘛，就很好的一个交流的机会吧。
有没有去年你参加的时候认识朋友后来还保持联系的？
其实蛮多的，因为我现在在这个因为我自己现在有一个有一个客户嘛，相当于是，然后这个他们会帮助很就是有很多这种 freelancer 然后写文章啊什么，然后那些作者也会出现在这个播客节目里。那因为我是负责做这个音频的业务，所以就有很多这些 freelancer 这些撰稿人啊等等，就是大家后来就相互认识。然后因为就是因为去年 AJA 才有这么机会嘛，就是面对面对见面，所以后来就会有更多的工作上的接触啊，或者是其他的合作的机会。
所以别人来开这个会是开会，你是来带货的。
不敢当。
不错不错。我很好奇，就是你在英国就是怎么继续你的这个媒体事业，然后做得怎么样？
其实我现在在英国是这样，就是我原来在上海的时候，因为是在做我自己的这个创业的公司嘛，播客的公司。那当时离开国内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公司里面大部分的事情我就都相当于辞掉了。因为离得比较远，确实是离，而且我后面几年其实做的事情跟内容关系没有那么大，更多的是每天跟客户打交道，或者帮公司去想很多商业上的事情。所以那个其实你的确就是你物理上地理空间上你离开了那个环境之后，你对于这个市场的敏感度包括客户的关系想要去维护它难度都会变得更高一点。所以我当时就这方面的工作都推掉了。然后那到了英国来之后的话呢，其实我跟我原来自己创业的那家公司就会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内容上的合作。那另外我自己可能就开始在做一个相当于一个 freelance 或者是独立的一个媒体顾问，可以这么讲， media consultant。 对，就是有几块事情，一个就是像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这种可以帮助一些媒体，他如果想要涉足音频业务从零开始，那我可能会提供这样的一些咨询顾问的服务吧，或者是这样。然后另外的话呢，就是我原来因为在国内也都一直在做跟品牌有关的很多内容， 比如说我们原来在国内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客户，如果这种国际品牌，如果他想做一个播客，但他可能现在也不太可能说我全职的去雇很多人来做，他就会找我原来的公司嘛。那我现在其实这部分很多业务在英国其实还是可以做，比如说有英国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品牌，他这两年疫情之后还是很想去在中国市场有所开拓，那就会过来问一些这种咨询啊等等，就了解一下中国市场的媒体的情况，或者是说如果是具体到音频或者播客他们可以做些什么，这个我还是可以做的。然后另外一块其实我也在慢慢去探索，比如说其实在西方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媒体，它并不是完全靠商业广告，或者是它在启动阶段吧，可能是通过一些funding 啊，或者是一些基金会啊，或者是一些这种donor 等等来做，就是他们会有每年会有很多这样需求，就是说哎，我想去投一些媒体项目，然后他肯定有他的诉求嘛。那但是这个中间的这个问题是在于说，比如说有钱的人，讲白了就有钱的人他可能媒体经验会比较少啊，但是呢这个媒体可能很多时候他不一定能说完全站在一个这个出钱方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我其实也会在做这样，慢慢开始在尝试做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因为我自己既做过内容又经营过公司，就我两边其实的经验都有，而且我也服务过别的公司，所以我就尝试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经验变成一个桥梁，就是比如说去帮助这些想要去投资媒体的人去找到很好的投资标的啊，然后去帮助他们去找到更好的项目，更有潜力的项目或者是团队，然后用我的经验来帮他们做一个判断吧。但这个只是刚刚开始了。
你的内容是人物采访还是？
对，我原来在国内其实主要就是你刚才说的比较有粉丝的，对，有两个节目吧，一个是忽左忽右，那个比较有名一点，那个是一个文化访谈。然后我自己呢后来做了一个节目叫去现场，那个是一个专门关注媒体的行业的一个对。然后我现在在英国有一个我把这个去现场这个节目做了一个延展，就是我这两年其实非常想去探索一些比如说付费或者是会员的音频内容，所以我也做了一个我自己的会员计划吧，叫杨一的花园，就大家如果网上也可以找到。
现在有多少订户
啊？那个项目才两个月，现在有300、差不多，大概。
不错。
这
个是就是你在英国，比如说，可以说是不受地理的限制，就是你在中国能做的事情，英国也能做，是吧？
对。
但另一方面，就是你的客户可能是就是面向全世界，就是主要是欧洲啊、美国啊都可以，对吧？
是的，是的。
那么在这个方面，就是比在国内做可能会自由度更大一点，对吧？
对，是的，就接触的面更广一点啊。
真的太好了。但是非常不幸的是，我问问题的时候把顺序给颠倒了，就是应该
先讲开头。
对对对，
是吧？
对，是不是先把高潮给讲完了？
没有没有。
那我们就回到应该高潮发生的地方。杨一应该是聪明要趁早，就是年轻就少年得志，对不对？
哎呀，不能这么说。
这个在哪里毕业的？
我是在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
然后是学媒体的吗？
对。
华东师范大学，那培养老师的地方。
但是那个学校里面其实一直有一个传统是有跟媒体相关的一点，有一部分啊，最早其实也是从中文系里出来的，对。
是华师大的高材生。然后第一份工作是在哪里？
就是在我们认识的时候，当时第一财经电视台。对，是它其实就是上海电视台的财经频道。对，
所以这个起点就很高。
哎，没有没有没有，对，那个时候运气比较好，确实是。对，
你太客气了，就这个长得又帅，声音又好听，然后又是名校毕业的。然后你在第一财经做了几年？
我第一财经那份工作前后做了8年时间。
这么不，这最美好的青春就
还差不多，就是做到差不多我离职的时候差不多快30岁。对，
然后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算是，因为那个是我就是你刚才提到嘛，这个是我毕业第一份工作，就是刚刚进入社会，然后又是做我那个时候非常希望做的这种媒体工作吧，而且又是在一个大机构里，所以确实是。
所以第一份工作，初恋，其实都发生在那段时间，对吧？
对。
差不多。 第一财经怎么样，就是这个江湖地位挺高的，对不对？
对，它可能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这种市场化媒体之一，然后也是可能国内数一数二的财经专业媒体吧。
嗯，锻炼人吗？
啊，那非常锻炼，因为我当时做的那个工作是，我其实那八年的工作都是同一个岗位，没变过。他这但是就是他是晚上九点钟的这个晚间新闻的编辑。对，然后后来我就后来又升成责任编辑，大概是这样一个。对，所以那个时候确实非常锻炼人，因为我
是上海电视台。
对
啊，
对，是的。
我出国的时候都什么应海荣啊什么的
啊，他们还在，他们还认识，
你给他们做过编辑吗？
没有，他们是这个上海台另外一个频道，是新闻综合频道。
哦，
对对对，我是财经，
财经频道。哦，
对，
是这样子。
嗯
嗯，那见证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蓬勃发展，
真的是，真的是，就是是。我进去的时候2011年嘛，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而且是发展跟变化的过程，就是正好是我那七八年。比如说我那个时候刚进去的时候，就是在做中国宏观经济方面的报道。那个时候每天就是要，我的工作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各个投行，尤其是外资投行跟券商 equities 的这些分析师啊经济学家打交道，每天去采访他们，打电话或者是面采。当面采访这样子，是我最主要的工作。
嗯，
对。然后的确那个时候就是对我来说，我当时选这份工作也是，就是我为什么刚才其实不是谦虚，是真的觉得运气比较好，因为我本身也没有财经背景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微博上，那时候微博刚刚出来，然后呢我当时这个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呢就是我先在电视台的另外一个部门做了几个月的时间，但是我那时候就在微博上开始就是算比较活跃，就是开始认识一些人。
嗯，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第一财经的一个，后来就变成前同事了，就是有这么一个朋友就私信我说，哎，一财在招晚间新闻的编导，说你要不要来面试一下。我当时其实很意外，但是也有点紧张，因为我完全没做过财经。但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可能因为没做过，所以我蛮有兴趣试一试的，因为那两年刚好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嘛，就你忽然发现你周围很多事情开始跟财经这个东西有关系。比如说我那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上一届的学长学姐他们毕业找工作就很难。
嗯，
就是因为2009年正好2010年那个时候，所以就你就忽然发现说，哎，财经新闻原来这么一个陌生的东西，其实它每天跟你的生活发生很多的关系。所以我也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通过一个同样是赚钱的打工的工作的机会去了解一下这个事里面的门道是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朋友建议我去，推荐我去面试，我就真的去面试了一下，然后就有了这份工作。所以你刚才说见证中国经济，就刚好那个时候我进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一开始就是在做中国经济。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每天在讨论房地产，呵呵，每天在讨论中国的影子银行。其实很多就是现在过了这么多年，但是有的暴雷的暴雷，出问题出问题，但那个时候就是这些经济学家每天在看的那些现象。后来就有了所谓的创业啊等等这种风潮，所以那个时候都一直在关心。我那时候印象非常深的就是，我你像我大学学的是跟媒体相关嘛，
嗯，
那时候就觉得国内可能这种管理的都管的比较严嘛，但那个时候我当时觉得财经新闻居然有一个相对比较开放的空间，就是经济学家评论啥都可以，说中国经济好，说中国经济不好，他觉得有什么风险都可以讲啊。然后那时候觉得就挺有意思的，而且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嗯，
你有没有就注意过，就是你进去的时候，
嗯，
中国或者上海的 GDP 是多少？然后你离开一台的时候，中国或者上海的 GDP 是多少？
我进去的时候，当时的 GDP，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个时候上海我不太记得，但全国的话，应该年均的增幅能到8%。
嗯，
2011年、2012年的时候，然后我当时
增幅，对对
对，年按增幅算，因为 GDP 都
那绝对数字有吗？
哦，这个背不下来，这个背不下来。那时候因为新闻主要一般报增速，
嗯，
然后呢，我印象很深，2013年的时候，
嗯，
当时我记得应该是巴克莱银行，
嗯，
他的那个时候的首席经济学家叫黄一平，现在他在北京大学。黄一平当时写了一个报告，就是说他做了一个模型，就是说如果中国经济在2013年的前提下，
嗯，
如果崩到3%的增速，
嗯，
会怎么样？我当时对那个推演的结论我已经不太清楚，但是我对这个概念印象非常深。
嗯，
就是一下子如果中国不再高速增长，它的增速一下变成3%、4%，可能会出现什么事情？对全世界的经济会产生什么影响？然后你刚才问我说，走的时候，现在其实国内的经济每年5%啊， 4%，然后甚至有的人觉得说这个数据如果把水分挤掉可能就4%，所以当年的那个模型上的情况可能现在就是现实嘛。
嗯，
对，就这个让我印象很深。我走的时候其实就可能每年的目标就已经是保六保七了吧，嗯，大概是保六这样子。嗯
嗯
嗯, 嗯，
挺有意思啊。然后就是你只是个编辑，就声音就这么好听，那么正牌的这个组财经的组
非常优秀，对对对，是的是的，就非常优秀了。
嗯，那你有没有机会就是也去播一下或者什么的？
我没有做过主播，但是做出境记者。
出境记者，
出境记者，那是后来就是我条线转到国际了以后，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我那个时候做出境记者有几次，一个是有的时候去派到国外采访。然后那个因为你就只有一个记者嘛，所以他就是变成那条如果需要出境就是我来出。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比较大的一次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那个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园，然后呢他开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好像2天的直播，然后那个因为迪士尼算是我 cover 的，就是我报道的外资企业嘛，那时候我的条线已经从国内经济转到海外来了，然后所以就外资企业在中国的这些情况都主要都是我来报道，所以那个时候迪士尼开园就我被派到那个园区里做了2天的直播，所以那个时候就比如说那2天的晚上的新闻早上的新闻的连线都是我做出镜。对，
那你是不是觉得一下出名了？
没有，后来做播客出名的厉害，我觉得那个时候因为财经媒体电视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视角很有意思，就2011年这个进台之后，其实那个时候差不多开始整个电视媒体就慢慢开始走下坡路。对，就是慢慢开始，因为互联网起来，那个时候就是微博刚起来，然后没过2年微信公众号就起来了。对，然后再到后来2015、2016年那个时候就是视频平台就开始流行。所以我待的那8年其实刚好是这种传统媒体从最顶峰慢慢影响力在变少，所以这个还蛮明显的。你刚才说2016年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收视率已经蛮低的了，因为看的人不是很多。但是有的时候他如果在网上有传播还可以。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2014还是2015年，那时候国内股票涨得很厉害的时候，那时候财经频道的收视率也可以到四的水平，大概就是像中国好声音这样的最热播的综艺节目的在电视上的收视率。对，所以也有就是我当时呢是进去的时候就是从最好的时候慢慢下来。对，
是是是。
所
以不仅见证这个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然后当时至少也能看到一些潜在的变化，对吧？
是。
然后你派到境外做出境记者或者采访，有没有去过哪些国家？
那时候去的蛮不算特别频繁，然后但是就是有一些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说来西雅图。那就是采访。而且我记得好像那次是我第一次被派到国外去采访。
那时候你进台才2年？
严格说来1年半。
1年半。
对。然后有一些印象比较深的，因为有那些国家可能如果不是因为采访的关系不一定会去到，比如说突尼斯，北非的一个国家，一个伊斯兰国家，然后还有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这个欧洲的算东欧吧，波罗的海跟俄罗斯接壤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我记得拉脱维亚当时是因为那个时候总理李克强要去开峰会，然后那主办国是拉脱维亚，所以那时候提前他们的外交部请中国的媒体去采访。
是什么峰会吗？
叫
东亚，
对，中国中东欧13+1合作峰会，应该是这样。
中欧东欧，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一次，就是这些国家，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比如说突尼斯，如果不是因为采访的关系，可能我不一定有机会去，然后以及可能也因为是采访，或者是说对方的政府部门邀请，你的这个体验会跟你旅游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时候像突尼斯，他们当时就给我们包了一辆越野车，然后基本上这国家那小国家嘛，他这个国家就跑了一遍，从这个欧陆风情的海边到这个沙漠里面拍星球大战的地方，然后到这种千年的这个伊斯兰教的古城圣城吧，大概是这样，就是都走了一遍，就这种体验还是蛮难得的。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确实是因为在媒体里面做，所以才有这样的机会。
后来有没有机会在你的播客上面讲这些经历？
哎，还真的没，不太有。
补充一下，在这边补充一下。
还真的不太有。
这个既然在托尼斯拍什么星球大战，那么它的星空是不是很特别啊？
是的，非常特别。它那个星球大战，它那个地方其实就是一片沙漠，那种干掉的盐湖旁边的那个沙漠，它整个地貌就非常像火星吧，之类的那种。然后我们当时很有意思，就是那天他们因为在沙漠里，所以白天带我们去那个拍摄基地，那个基地还有一些搭的景还留着，蛮有意思的，就是有那些像太空站、外星人的基地的那种小土丘吧，那种东西还在。然后晚上呢，就让我们住在附近的一个其实还是沙漠区域里面的一个酒店里。然后那个地方就是你刚才说晚上那抬头看，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就是银河，就是实体的那种长条状的。对，而且它
主要是它没有污染，
没有污染，而且那个地方对那个地方完全没有污染，然后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没有光害。就是城市里有很多灯光，其实会导致你晚上看天空是看不清楚的。它也没有这个，它就完全是黑的，所以那个星空就会特别的清楚。对，
哎呀，那除了突尼斯、拉脱维亚，还有哪些国家还记得？
其实美国来了挺多的。
美国。
你说美国来，可能采访的话就来了两三次吧。那个时候去这里，再来西雅图，然后去湾区，去硅谷。对。
所以主要是因为财经新闻对吧，所以就是像湾区的话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指标。
没错，就有很多公司会有这种采访机会。
然后翅膀硬了就想飞了。
对，差不多是这样。对，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在2013-14年，就是我们大概认识那个时候，我其实就开始听一些美国这边的这种公共电台嘛。然后在里面就发现，有一些这种很有意思的广播节目，比如说一些广播纪录片。这种东西，因为我原来在学校里学电视，其实这种接触很少。那时候广播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点像你们电台这样，新闻啊、访谈节目啊、播播音乐啊这样。
对，
就没有想到说这个有纪录片，有这种，以前觉得纪录片只有电视会做。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听很多美国这边包括英国的一些英文的广播节目，就开始。然后到了2014-15年，刚好就是美国这边播客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时候电视台还在工作，就业余时间就开始做播客玩。然后就想能不能把美国这种声音纪录片介绍到中国来这样子。但2015年那个时候其实太早了，就是很多平台啊各方面也不是特别成熟，所以这个就没有做成。但是有一个就是说我由于这个当时自己做播客的机会，就了解了一下大概这个行业什么样子啊，或者是说可能怎么在中文世界里开一个播客。所以到后来就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后来的搭档这个找我，然后说我记得你原来做过一个叫什么，是叫播客吗还是什么电台，我说做过啊，他是说你要不要一块来做一个，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说那可以一块来做一个节目。所以后来就其实我那时候电视台工作还没有辞，就业余时间开始做着玩，后来就慢慢发现这个东西给我带来的反馈越来越多，然后到2019年我就把电视台的工作辞掉了。对，
然后完全自己做啊？
对，那个时候就是2018年，当时这个其实后面有一个故事蛮有意思的，就是我们2018年开始做前面我提到那个忽左忽右那个节目嘛。然后那个节目其实比如说2月份开播，然后一方面是反响不错，就是我们至少周围有一个所谓的这种文化知识圈，这个反馈还蛮多的。然后呢，到了可能春天冬夏天的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客户来找到我们。但当时他们就是不是说想要在我们节目里投广告，他觉得你们节目这个播放量我觉得也不值得投广告，但是呢他们觉得你能做一个声音的就是比较高质量的声音节目。我觉得我们这公司也想做一个自己的博客，说我们能不能花钱请你们来帮我们做我们的博客。那有一个两个之后，因为你光如果是一个，我们觉得那可能就是听众吧，可能或者好朋友，有一个两个三个，然后我跟我搭档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一个生意，就是说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因为一直在研究美国的行业嘛，美国其实那个时候有这种东西叫品牌博客，就是这个播客的 owner 拥有者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个人。
好，我们先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听杨毅继续分享他的经历。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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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非常高兴的请到前来西雅图参加 AA 节，就是美国
亚裔
记者协会年会的资深媒体人杨一啊。那杨一在介绍他的经历啊，应该是越来越精彩。
对，对，刚才说到就是对，那时候就是开始有一些品牌来找我们这个做播客嘛，那后来就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变成一个生意，可以做下去，所以那个时候就2018年就把自己的公司开起来了。对，所以就讲到说那2019年辞职，就是因为开始做这个业务之后就比较有底气吧。
那你这个生意就工资就收入就超过那个时候在一财的那个工资了？
那当然，但没有了，当然没有。但那时候就是创业嘛，因为跟打工的心情还是不太一样的。对，
那后来是超过了是吧？
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听众多少，其实创业很多时候其实你的这个创始团队很多就是拿工资嘛，因为你如果你赚了钱有利润，你还是希望投到公司里，可能让它跑得更稳一点这样。
是是是，
对，
是是。我因为我比较好奇，因为你我没有听过你的忽左忽右，然后能不能比如说给我们模拟一下，比如说你或者会又是什么样的风格，或者说比如说2-3分钟吧，你或者会又这个节目里出现的情景是怎么样的？
我说我自己的那个曲线场吧，因为跟我们俩这个非常像。我那个节目因为就是基本上像我们俩这样访谈，而且讲的基本上都是人物故事，比较
是
这样子的。
是，
对，其实基本上就是像，其实就是类似于像这样，一般就是可能我作为主持人去比如说访问你，
对对对
对
对，
然后那基本上可能这个嘉宾他跟这个媒体是有一些关系的，比如说你可能是媒体的从业者，或者你可能是媒体的观察者，或者是可能你跟媒体有某一些其他搭边的关系之类的。然后呢，通常我的节目一般都是从个人经历出发，
是
啊，然后来分享这个东西，就是你怎么，比如说我其实我的节目里有一个，后来我因为认识一些听众发现反馈很不错，就是有很多年轻的这些比如说还在读新闻系的学生，甚至说可能要考研的学生，他们很喜欢听，就是比如说我的节目里很多嘉宾去讲他们的尤其是职业早期的经历，因为这个对他们会有很多启发，就是他不光是在说啊我这个事业做到很成功的时候怎么样，而是说我早年的时候可能怎么去面对选择啊，然后或者是可能去 呈现媒体行业里面一些比较微观的东西，它不是很宏观的说这个啊媒体机构怎么怎么样，它是一些非常微观的，比如说我自己做的这个具体的工种，我做的这个具体的位置在干嘛。其实很像你刚才采访我嘛，在一财做编辑是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事情，
嗯，
这种我觉得这个后来我发现我很多听众其实很喜欢听，就是如果是年轻的听众，他就觉得这可能会给他一些参考一些启发，然后如果是过了这个阶段的听众，他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好奇心嘛，他会听到很多没想过，哎，说原来这个比如说我们平常看到的这些媒体作品是这么出来的啊，或者坐在这个岗位上的人是这么做的，对，嗯
嗯。然后你做这个播客就是时间是差不多嘛，跟那个也是五六年是吧，做了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公司做了五六年，因为我自己的我的节目其实差不多到2021年开始，我就慢慢我两个节目都慢慢推出了，就是忽左忽右，后来我就变成一个常驻嘉宾，因为陈彦良会希望我每年就是我的搭档，他会让我去做一些跟媒体话题有关的一些对，我会当嘉宾，然后我自己的播客后来就先是停了一两年，后来才有时间慢慢再更，那段时间其实我就开始因为在创业嘛，所以我就有那时候有一些契机，比如说当时公司的这个规模做的稍微大一点以后，就是你几个合伙人不能都做同一个事情，比如说都不能都在做内容，
嗯，
所以那时候就需要有点分工，我那个时候就对于比如说怎么去做公司运营，怎么去做商业化这个事情就开始感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说能不能去做这款事情，那时候给我的 title 叫 COO 嘛， Operating Officer， 就是专门去管这些就是公司运营和尤其是想怎么商业化这块，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去慢慢接触这个，就开始去跟比如说我在客户上花的时间可能比我自己做内容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后来慢慢内容那段时间那几年就不怎么做了，然后就开始做这些事情，但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给自己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吧，对，
嗯，
因为之前10年都在做内容，
然后有没有一些量化的数字，比如说你做播客之后，比如说一开始多少粉丝，当然最后有多少粉丝，然后有没有比如说最辉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形？
我觉得可以讲讲，就是当时公司的你说最辉煌的这个，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公司运转的还是不错的。
嗯。
那个时候我们有几个比较大的业务板块吧。
嗯。
一个就是所谓的原创博客节目，就像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忽左忽右啊，去现场啊，然后我们还有很多别的不同类型的、不同具体的这种很逆势的一些节目啊。那个时候我们最多的时候可能原创节目有将近20个这样子。然后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就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品牌播客或者是企业音频，我们前后服务过，现在可能得有5-60家了吧，然后基本上都是一些就是品牌越做越大，我们其实刚才提到最早的客户就是 LinkedIn 就是领英，然后后来就 Mini Cooper 也来找我们，然后是很早以前的时候，我还没辞职的时候就有这些客户了，然后后来这个就是因为业界的口碑越做越好，所以就这个品牌就越来越多，像比如说去年的时候像 LVMH 就是路易威登的那个母公司，他们的中文的播客也是我们来做，然后现在很可能是中文世界里最成功的一个品牌播客叫岩中花树，它有100万，也是有超过100万的粉丝，是鲁豫主持的，那个其实是背后有一个品牌叫 Giada， 然后这个节目也是我们客户的节目，所以这个也是一块，然后最后一块业务当时就是我们除了想说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些收益啊之外，我们其实很想把播客这个概念推得更广一点，那时候就做几个嘛，一个是当时做了可能是国内最早也是在很多年里都是唯一的一个就是播客行业的一个大会，叫 Podfest China， 就中文播客大会，我们从2019年就开始做这个大会，每年都在办，那个会就是所有的包括主播包括听众包括平台广告商都会来参加，然后这是一块，然后另外一块其实我们也那个时候会做很多国际合作，比如说我们这个比较高光的吧，就是我们2022年当时跟 NPR 就是美国的这个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对，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合作，就是在一方面是我们帮 NPR 在中国翻译了他们的播客的这个创作指南的书，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跟当时连那是当时那时候还在疫情当中啊，所以就是远程的用 Zoom 的方法可能做了6-7场这种上海跟美国连线的这种就是播客工作坊，就请 NPR 的一线的主持人制作人来给 国内的播客创作者分享他们制作的经验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大概我们当时就铺了好多，就从我们自己的业务到我们希望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到希望有更多的创作者的这个参与，到希望有更多的听众的参与等等，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对，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么一个业务矩阵可能吧，这个对我来讲已经算是你刚才说高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是这种吧。嗯，
那到英国去的决定是因为翅膀更硬了一些吗？
到英国其实对，我觉得其实主要还是个人选择吧。
嗯 嗯, 嗯，
这个还是比较直接的原因。
女朋友去了。
没有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国内那个 COVID 当时之后嘛，然后有很多人其实也都选择出来嘛。
嗯，
对，然后所以那时候也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也在考虑说要不要换一个环境吧，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创业也已经做了五六年的时间了。对，所以23年的时候，当时就2020年就开始准备这个事情，然后到23年就想说那是不是就出来了。对，
但回顾你自己的就是不管是工作啊、人生啊、创业的经历，就是你觉得当初的这些选择，比如说从一财的那个编辑也好，或者然后就自己开始
做
创业，
嗯，
然后再到就是离开中国去到英国发展，
对，
这些都是正确的选择吗？然后就是你有没有后悔过？或者说
我觉得都我不太会用正确这个词，但我觉得都是那个时候可能最合适的选择。就我倒没有什么特别多后悔的事情。对，
那就是如果有没有想象过，如果你现在继续还留在一财的话，会有很大的不同吗？
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吧。我觉得因为就是媒体的话，它这两年媒体环境变化也很多吧，我觉得可能那种也许失望感会更强，是如果我继续待在媒体的话，就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因为可能确实你，当然我自己的感觉是以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哪怕一直没有外面很好的机会，可能只是一直在电视台这个所谓体制里待着，可能我还是会找到一个自己适合做的事情。我当时印象很深，我2019年那个时候想离职的时候，我问过我们主任，我就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有裁员嘛，电视台，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能不能把我裁掉？因为那时候也想出来，他就说你不可能的，说怎么裁都不可能裁到你这里的，因为就是我也不能给自己贴金说是什么业务骨干嘛，但是就是说你总要有一些干活的人嘛，
对，
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裁都不会裁到你，所以我就觉得说可能我就算一直在体制里待着，可能也会给自己找一些新机会试一试。像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媒体做什么融媒体啊、全媒体啊这种网上的节目啊，就是我比如说用微信视频号发的节目这种，其实也很多。我觉得我可能也会去尝试做这些新的东西吧。而且包括其实我的老东家、前东家现在也开始做播客了嘛，的一财自己现在也有播客，搞不好我也可能会去试试这个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就算留在里面也不会就是躺平吧，可能也会自己折腾折腾。
是是。那有没有觉得你影响了很多的人，然后在这个方面有一定的成就感？
我觉得这个影响人的点是在于说首先我不否认这件事情，觉得我认为是肯定是会有影响到一些人，但我觉得它影响的点是我比较看重的事情是，我觉得以前其实在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聊到这种传统媒体啊或者主流媒体的时代，其实它能够呈现的这个世界的面貌其实也很主流。就像我原来在一财的时候，你报道的都是大新闻，最主流最主流的话题。但是我觉得其实后来做播客这些的影响的人是在于说，让很多非常小众非常 niche的这样的一些故事、一些世界的角落也会被展现出来。比如说媒体行业，每个人都在消费媒体行业，但是其实并不有那么多的人真的去了解这个里面怎么运作的。我觉得但是这个东西不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它可能还是有一些帮助你去理解这个世界怎么运转，包括也可能给人一些启发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做播客这些年，你要说真的影响人，我觉得可能是帮助很多人去发现这样一些东西吧。
好，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来自英国的资深媒体人杨毅啊。所谓的怎么说，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是吧？
不亦乐乎。这个杨毅这个经历是也是不同寻常啊，就是在这个创业的道路上，也是在媒体这个道路上，就是可以说是高歌猛进啊，也是然后有没有一些就是精彩的瞬间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是说就是
什么都行的
啊。OK，
人生的或者然后当然我觉得特别是像我没去过英国。
对，我觉得可以精彩瞬间我想想啊。好，我说一个比较近一点的吧，就是在今年其实我很意外的拿到了一个被称作亚洲普利策的奖，叫 SOPA。
哇，这么厉害。
对，亚洲出版业协会的这个奖吧。对，这个还蛮意外的。
这是谁颁的？
就是刚刚说的亚洲出版人协会，它是一个在香港的一个历史蛮悠久，可能70年代成立的一个机构。
哇，有奖金吗？
啊，没有没有，可能没有奖金。对，
奖金都不给啊。
但报名可能花了很多钱吧，可能那。对，这个对我来讲还是个蛮意外的一个经历吧。
哇塞，这个要载入史册了哇。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的。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个说什么精彩的瞬间，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当一个是它离得很近，就我印象比较深。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它有一个个人的意义，就是说。因为我做播客前面也提到做了很多年嘛，从业余啊做到创业啊什么的，那其实节目拿奖啊什么的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但是没有拿过新闻类的奖，因为我觉得国内可能不太有这个空间可能性。
对，
因为一般这种新闻奖都只会颁发给媒体嘛。我如果还在电视台有可能啊，我在电视台其实得过一个新闻奖。对，就是这种机构媒体可能会有机会，像我们做自媒体或者这种市场上的这种内容公司可能是不太有机会得一个新闻类的奖的。但是我因为这个现在在海外就做了这种音频报道啊，然后得了这个奖，这个对我来讲就它好像是拼图，你要补上了一块缺口啊，大概这种感觉吧。对，
挺好。伦敦的生活怎么样？
伦敦生活很有意思，伦敦生活就是我觉得它非常明显的有它的两面性，好的呢就是极大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怎么个极大法吗？
比如说这个像我，因为我们当时刚去的时候也对伦敦不熟嘛，所以我们租房就租在了一个其实蛮市中心的地方。我们那个地方可能走到大英博物馆15分钟。所以就是然后你去逛逛博物馆，或者伦敦有那么多的音乐剧舞台剧或者各种展览，包括像我做音频播客，光我们这种这么小众的行业在伦敦也有很多，每年会有这个会展会这种播客的节日，包括甚至每个月会有线下的这种 listening session， 就是一些线下的这种音频作品分享会都有。我觉得这方面是过得非常充实，而且你看我为什么现在来美国会更频繁一点，因为飞过来时间更短， 我从国内飞怎么都是十个小时以上，那英国现在飞到东岸四五个小时，飞到欧洲一个小时，呵呵，对我来讲这种便利性啊什么的还是蛮明显的。但是它的另外一面也很明确，就是英国现在物价非常，伦敦吧，物价非常高，但是伦敦的这个收入可能是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就我觉得很多人其实也都是在这种生存的压力上 survive 这样子感觉，所以这个其实两面性也蛮明显的。对，嗯，
所以就是在收入没有那么指数级上升的情况下就是开支指数级的上升了。
哎，没错没错，尤其是跟国内比，这跟我在上海的时候比起来，对
啊，所以这是怎么说叫什么快乐的烦恼还是
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是比较享受好的那一面吧，因为就是前面聊到的是你问我说为什么出来啊，或者怎么看的选择，就对我来讲这个事情就是我那个时候想要出来其实就是想换一个环境，换一种生活状态，所以对我来讲其实是可能享受这个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对我来讲是我更在意的事情。对，嗯，
然后参加这个 AAJA 这个，你刚刚当然刚刚也开玩笑的进货，就是有没有想要从这边得到些什么，就是
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 AAJA 这样的或者说来美国吧，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其实就是 networking， 就是去认识更多的人，因为实际上我自己这个我就像我前面也提到了嘛，就是我进入到音频这个行业其实很大的 inspire 是来自于美国，因为这边的很多节目，所以我其实这些年包括比如说找机会跟 PR 合作，包括我后来也每年都来因为美国去参加很多这种音频行业的会。
但你跟他合作你是讲英文吗？
我如果如果在这边合作其实就会有就是英文的一些内容，对，然后就会觉得可能也有机会，就我相当于一直在跟这个圈子去接近吧，应该是这样子说，因为其实的确是觉得说他当年给了我很多的影响跟启发，这个也又可以再回应一下你前面说这个高光，我有一个比较我自己觉得可能确实在我职业生涯里蛮高光的，而且我觉得这事情可能不会再出现，很有可能不会再出现。我2022年的时候，当时跟美国这边很顶级的一个广播节目叫 This American Life 合作过一个故事。
在哪个上面播的？
它是公共电台，应该 NPR 旗下，对，可能五六百个电台都能听到，然后也有播客。它的播客可能是美国排名前十的这样子，对，就是那个是个很老牌的节目，1995年开播的。然后我当年2013-2014年开始接触这个东西的时候，这就是第一批我听到的节目。然后也一直很喜欢它的这个形式啊，包括风格。然后2022年那个时候，因为上海风控的关系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给他pitch 了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上海有整个完整的一个经历，所以就然后就跟他们做了一个大概十八分钟的一个故事，所以就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就还蛮高光的，因为能够跟相当于这个业界最顶级的团队有过一些直接的合作，然后也从里面学到了非常多东西，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讲也是个 credit 嘛，对，所以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对，
其实我对你刚刚提到那故事蛮感兴趣的。
你说上海的事情吗？
对，
对，我那个时候其实风控上海风控的时候，对，我那个时候我非常完整的经历过一个过程嘛，就是一个
有很绝望的时候吗？
因为我后来阳了呀，我 positive 了，所以那时候要被迫要转到这个所谓的方舱、对。那时候我们都不叫方舱医院，那上海方舱医院我们这种轻症的都不配住，就是到一个转运站嘛，这样 quarantine center 这样，对。然后对，然后当时其实就我觉得那个过程比较有有印象比较深的几个事情，比如说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就我们一个是家里快没有吃的了，对，然后第一周的时候，然后到第一周周末的时候就发现怎么 positive 了。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要有很多需要，
那有恐惧吗？你转过去了之后，
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说真的恐，也没有那种恐惧，因为那一周其实你在推特上在网上看了非常非常多各种各样的事情， 就是然后所以其实有很多情况是有一些心理准备的吧，
嗯，
那时候只是觉得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就 positive 了，然后但是就是需要很快的处理很多事情，比如说家里有宠物狗，
嗯，
那狗怎么办，家里没有人了，这个狗还能不能活下去，所以那时候就要先想办法能把它给运走啊，之类的吧。但那时候其实没有车没有什么，所以后来就要想办法，比如说我们最后其实是找了半天，最后找了一个专门给上海的其实是外国人的一个宠物店，宠物店，对，就是宠物店吧。然后他是专门给那些他客户主要都是领事馆，所以他们有一些资源，说哎我可以给你推荐到一个收容这个宠物的地方去，然后还要再找关系去找车，因为当时上海的车都不能出来嘛，所以得找那种有牌照的、送菜的那种送食物的车，然后得让他们去帮忙把这个狗运到刚才说的那个地方去，对，然后去处理这些非常具体的问题。那就是而且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这个转运会，其实我们等了6天，
嗯，
实际上我们当时以为可能马上，对吧，就像这个政府说的可能马上就要这个要应转尽转嘛，对吧，就是要赶紧走，那一天之内就要把这些家里面的事情都安顿好，这个其实是蛮大一个挑战。
是，
但后来没想到哎，狗处理好了之后我们人被晾在那儿了，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转这么多的病人，
嗯，
所以我们就变成是说啊，那你既然这个症状也不是很严重，你就在家里，但是还是得走，但是得等到什么时候有车什么时候有床位才能把你运出去。所以其实等到我们真的从家里被运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家里自己自测都已经阴了，阴性了，但是也没有办法，就是你必须得
还是得转出去
走一趟，对，所以那个其实因为你刚才其实提到说为什么移民，我觉得跟那个2个月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吧，对，因为亲身经历跟远观还是不太一样，
对，反正执行者升官了，然后普通老百姓就跑掉了，
是，
很有意思。然后在 NPR 这么多电台播出之后，就你有没有什么反响就反到你这里来的？
有的，我觉得这个蛮让我意外的，就是说我当然知道 This American Life 是影响力很大的节目，但是因为毕竟听众都是在大部分在美国，
是，
所以我后来真的有比如说我认识的一些美国的白人的记者，
嗯，
他就给我发邮件，那时候播完了之后就说哎，我听到了一个人好像是你，
哎，
那是不是你，
嗯，
我说是我。但我那个时候其实开始有，因为我认为这里已经是非常小概率的这种反馈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没想到这个节目在美国播，其实还是真的能有大家能意识到这个事儿。
那还有就是你到美国来有没有想过人生的第三次华丽转身，是不是要跑到美国来发展？有没有想过？
我觉得这个就可能性肯定是开放的吧，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得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机缘。但我其实的确，我觉得如果我要做跟媒体相关的事情，的确就是美国，不管我人是不是在美国，我觉得可能美国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吧。对，
是，挺好。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就到节目的尾声了，然后我觉得杨一的故事很精彩，然后但是我们一期节目好像讲不完。我们期待下期，下次第三次华丽转身之后邀请
好呀，再来上小圆的节目。
再次回到我们小的中文电台，然后在节目的最后，那请杨一再说一两句感想。
我觉得其实就是今天最大的感想就是能跟你再见面，然后以及能再到中文电台来看。我觉得因为上次来已经是12年前了，我觉得西雅图这个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你的电台影响力也变得越来越大。
哎呀，谢谢。我刚刚在线下准备节目的时候，我跟杨一说岁月在你身上好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啊，还是那么帅气，然后声音还是那么好听。
谢谢。
那我们就感谢杨一参加我们的节目，希望你在这次 AAJ 就是亚裔美国人记者协会的年会上收获满满，然后我们期待你更多的华丽转身。
好，谢谢小袁，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